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节目《欢乐啾尼尔》。在每个礼拜五呢，有耳好书的栏目当中，我呢跟灵光哥会为你推荐一本好书。每一本书呢，我们都会推荐两次哦。为什么要推荐两次呢？应该是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哈哈。所以那个好的书籍啊，我们也不是只有一次推荐，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呢来看同一本书，甚至呢是延伸它的内容。总之呢，就是希望你可以来认识这些好书啦，一起来听有耳好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今天呢，赞哥要继续来为你介绍夏目漱石的作品《少爷》。少爷要喝茶吗？哎呀，不知道灵光哥跟我算不算是少爷哦？我平心而论了，可能有一点小少爷吧。
我自己觉得也是有一点啦，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然后呢又是家族当中我这一辈当中最小的。
哦，
对对对，
了解，比较被家人疼爱一些。
我自己出来念书之后是觉得也有一点啦，我曾经因为在大学军训的时候大概前几天这个离家又远，训练又苦，然后在那里哭。
哎呀，这个难免的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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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之后就还好了。
对对对，男生大概都会经历这么一遭的啊。我以前也是参加过营队，然后哭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不是再也没有哭，就是再也没有为了营队这个事情而哭了。对对对，其实呢讲到这个少爷啊，他反而跟我们这个稍微比较相反一点。他在家里面呢其实是第二个儿子，他有个哥哥，而且呢他哥哥事事呢都比他来的优秀。
哇哦，
所以呢他这个可以说是爹不疼娘不爱的，有一点点的
压力山大。
对对对，那唯一对他比较关心的呢是他家里边的一个女佣、叫做阿青。对，阿青呢其实就待他呢情同是这个他的孩子一样。对对对，然后包含就是常常给他一点小零钱去买糖果啊，或者是后来他去当了老师还写这个信给他。几乎在书里面可以说是唯一关心他的一个角色了。但这个少爷还是蛮公子哥气的，就是说哎呀，这个阿青的关心好像就是淡淡的回应就好了。对对，但是呢读者一读都知道说这当中真心关心少爷的其实就是这位阿青啊。今天呢其实在一开头啊，赞哥想要先讲一个笑话。不过通常说要讲笑话好像就不好笑了。
先来笑一笑。
希望好笑，希望好笑啊。这个笑话其实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他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在睡觉，旁边这个闹钟响，叮叮叮，赶快起来啊，已经八点钟了，我得要赶快去学校啊。等等，我已经30岁了，我为什么还要7点钟起床啊？睡回去。哎，等等，我是老师啊。原来这位仁兄是一位老师，他必须要赶紧去学校，因为课程都要开始
了。这个突然给我一个感觉
啊，
我以前蛮想当老师的，现在真的
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那换一个职业想好了。
哎，对，今天呢，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少爷》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大篇幅的提到少爷他担任数学老师的这个职业哦。老师呢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既
又爱又恨，
然后陌生又熟悉的职业。对不对？
是
啊，对啊，就像灵光哥小的时候会想要当老师，我想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想当老师，因为那是我们每天都在看的一个榜样。
对，
一个
典范。如果我们把时间拿出来算一算哦， 我们甚至可能在20岁之前跟老师相处的时间多过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呢。
的确，也就是说老师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啊。那赞哥自己啊，对于老师真正这个职业的甘苦啊，我是到现在才比较了解的。因为我身边开始有很多的人，他们开始担任老师这个职位啊。像是我自己的女朋友啊，她就在这个幼儿园当老师。那也是另外一个战场啊。然后或者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教会的朋友，他们也有在担任老师的，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啊，其实有很多我们当学生的时候看不到的那一面。
比如说恐龙家长。
哦，是是，这是家长层面的嘛。那另外像是老师之间这种险恶的生存。
对对对。
那也是很困难的。其实呢，少爷书里面他就有提到，少爷刚到这个四国的嵩山中学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包含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校长啊，他长篇大论，但其实呢他实际上没什么作为。另外呢，有一位叫做洪衬衫的啊，他是教务主任啊，但是呢他就是一个我想象起来就是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而他实际上就是大热天还要穿一个全红的衬衫这样子。
他有多少件呢？
好像就是他在书里面常常都穿那一件这样子，大家也很怀疑他到底有几件这样子。对，而且呢他就是开口闭口都要说一些很文绉绉的话，让大家觉得他很有文化
修养。
哎，对对对，但后来发现他只是把一本那个文学报刊里面的这些文字拿出来随便讲，
365句让你天天好文学。
对对对，就是直接随便照着读这样子。对，所以呢少爷啊遇到的就是这一批有血有肉的人啊。这并不是想象中哇每一个人都是孔夫子这样子满腹经纶，然后提倡仁爱礼义这样子。事实上呢老师跟老师之间也有很多会产生冲突的地方。而除了呢跟同事之间会有一些冲突之外啊，当然另外一个冲突点就是跟学生咯。
跟学生。
是的，在这个四国嵩山中学啊，那边对于当时来说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而这群学生啊看到大都市从东京来的老师，那当然要怎么样，
另眼相看，
当然要捉弄一番，
搞他一番。
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成天观察着这个老师，这个新来的少爷老师啊到底去了哪里。结果就发现他呢少爷因为很想念东京的这个荞麦面，所以呢他就去吃了这个炸虾荞麦面，而且一点就点了4碗。
一个人吃4碗
真过瘾啊。结果隔一天一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居然在黑板上面写说昨天去吃4碗荞麦面。立刻及时报道出来这样子，然后他把它擦掉，然后说这有什么好笑的。结果下一堂课呢，另外一班的学生写说吃了4碗荞麦面，而且不准学生笑。哇，遇到这样的学生，林光哥你该怎么办？
来，我们一起去吃吧。
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是成天就把他的菜单写在上面。他去哪里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都被学生看得一清二楚。
学生都不用做作业吗？
那些学生好像成天恶作剧就差不多了。
对啊。
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少爷老师呢，他还去到了一个澡堂去泡澡。这件事情呢，连去澡堂也会被发现。哎呀，你看这个隐私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其实一个老师啊，我觉得他是个人啊，所以他需要有被尊重。我记得呢，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有些时候在路上看到老师啊，他们都有点，因为我的老师是女生啦，所以她有一点害羞那样子，就
害羞。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在学校好像都没问题，但是她在外面，她好像不太希望我太大声的叫他说老师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
是哦。
对，也许他可能觉得那样子的一个身份还是在外面，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害羞或什么的。对对，当然每个人不太一样啦。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老师的隐私是要尊重的。
可能有的人在路上 你不喊他老师他会不开心、
那也是另外一种了
yeah, yeah, yeah.
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给老师他应有的尊重、就从他的隐私开始了，所以不要随便刺探老师的隐私、不要把他吃的东西都写出来、
或者下次请老师吃
是是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嘛，《少爷》这本书啊、在日本可以说是国民的文学作品啊、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读过一次啊、而其中呢提到的这些景点啊、还有他们所待的地方呢，在后来现在的日本也都变成了观光景点、好比说刚刚少爷去泡澡的澡堂，就是道后温泉，很有名的、林光哥应该有看过《千与千寻》
有
啊，这是宫崎骏很知名的动画片、《千与千寻》据说呢他的那个汤屋的那个原型呢、就是从这个道后温泉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现在去现在好像不能去了但是啊，就有机会
有机会，
对
对
对,
对,
对，到道后温泉你去它的二楼呢就会发现有特别留下一间就是为了要纪念夏目漱石、所以呢把它改成这个夏目漱石的纪念馆、有放他的照片啊，然后也有把这个少爷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东西呢摆放在那里。我们今天呢就是提到说这个少爷他作为一个老师啊，他其实面临的不只是他教学上面的困难，更多时候是人际互动相处上面的难处、
是
跟同事
是
跟学生
是
啊，所以老师啊真的也是人，我们应该要尊重啊、如果今天老师不小心上课迟到了，其实大家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大家应该蛮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
很开心，
以前我就很开心
以前就很开心哦。少爷这本书呢再次的推荐给小伙伴哦。最后呢我想要分享就是这个少爷后来呢也影响到了松山市啊，他们在1989年的时候呢创立了所谓的少爷文学奖，
哇哦，
两年一届，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创作出新颖的青春文学，
听起来很酷、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每一次的那个广告词我都觉得很有趣哦、像第12届的宣传海报呢、就写了一句不满啊，用嘴巴说出来是抱怨，用笔写下来就是文学，
哇哦
所以呢赞哥跟林光哥也要鼓励小伙伴，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管是喜怒哀乐、我们把它写下来呢
是
有一天它也许会变成不只是你自己很美好的回忆、也可以变成文学，也说不定一本书，将来我们就介绍小伙伴来写的精彩的书了、夏目漱石的少爷这本经典的好书呢推荐给你。
苹果电脑的传奇执行长贾伯斯曾说，求知若渴，虚心若愚，只有从心归零，才能拥抱新的自己。欢乐啾尼尔鼓励你谦卑自己，归零学习。
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我打开了窗，看见了晴朗。
我想小伙伴一定很认识日本的一个动漫角色，那就是小叮当，或者称为哆啦 A 梦。他呢有一个道具很有趣，就是时光机。如果呢大雄跟他一起搭上了时光机，就可以到不同的年代去哦。但是呢我们透过文学啊，好像也可以搭上那个时光机哦，看到不同时代的风采。希望你会越来越多体会到、经历到阅读所带来的乐趣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